所以今天牧师呢要继续分享这整个系列的讲道，那就是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从第一个系列呢，好，这整个系列是呢我们是自由的，从第一个到第二个，今天是第三个，下个礼拜呢是第四个。所以很重要的，这整个系列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自由的。所以什么叫做我们是自由的？所以在这里呢，第一个系列我们谈到靠着恩典得自由。我们讲过，恩典是我们根本不配得的，神白白的给了我们，阿们。所以当你了解恩典呢 grace 呢这个字的时候呢，你的心中呢永远都是带着感恩的，因为呢这恩典呢就是因为耶稣上了十字架，而且使得你我的生命呢能够呢得到呢从神的来的给我们的救恩。所以这整个恩典是不配的，神给了我们，阿们。所以呢这心中呢永远都是呢，就像那首歌所唱的，感谢上帝，不论在逆境在顺境呢，我们都是带着一个感谢的心。很多人问我，他说牧师，当我的这整个生命的旅程是顺顺的，那么我就永远赞美赞美上帝，可是当我的生命呢不顺的时候呢，我怎么赞美？你想一想，人的生命都是这么顺吗？有没有一生出来就顺顺顺顺到你回家，有吗？那不如把名字叫做顺顺，不是更好？好，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生命呢如果都是顺顺的，那么这生命就像一张白纸，根本没有色彩。可是当人的生命呢来到这世上的时候呢，神给了我们这生命，而且神陪伴着我们，神爱着我们，在这一路上呢，我们进入呢经过这逆境也好顺境也好，都有神的陪伴，阿们。那是多么的不一样。那么你这个生命呢就有很多的色彩，在色彩的生命的过程的当中呢，这生命更加的成熟，这生命呢也可以成为呢别人的祝福，阿们。所以第一呢我们谈到了恩典，第二呢我们谈到信。当我们呢靠着神给的恩典，然后我们信这位上帝，那么这生命呢就等于这整个救恩了。以弗所书里面二十二章呢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而且呢不是出于自己的，而是神所赐的，这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人自夸。所以有人说是因为我多厉害，我做了多少多少的好事才能够得救。可是今天我们谈到呢，恩典从神的来的，信呢乃是我们怎样，我们愿意，而且信呢，牧师今天多讲一点，因为呢我们在祷告里面呢，在敬拜里面呢，信呢必须是从心而来，从我们的心而来， Amen。 所以有人说，当你有心呢来信这位上帝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位上帝是多么的真实的。所以今天早上呢，牧师很早就来了，我站在门口啊，很多弟兄姐妹呢我们都一起的分享。我们都知道年纪大了，可能呢身体呢各部分呢真的很不舒服，可是今天我们必须到个地步说，主啊，不论我今天年纪有多大，不论我身体有多不舒服，我必须信这位上帝，你能够医治我，阿们。当我们相信神能够医治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应该做我们该做的，因为呢我们必须负起责任。所以现在呢我们要进入呢就是很简单的，你知道你身体呢哪个部位生病了，尤其是哈，很多人是在这整个呢膝盖。我记得呢在我们的小组联合的这整个聚会的当中呢，神就让我看到呢好多人走路的时候都这样摸着，都这样摸着呀。所以今天神要医治，当神要医治呢，我们必须说，神你就是那医治者，我信。因为呢这整个呢信呢必须从心而来，当我们信这位上帝呢就是那医治者，神能够拿走我所有的病痛，阿们。而且呢我们也尽我们的本分。那你怎么能够说呢，我天天吃呢我不运动，会不会肥？有没有人吃了不肥的而且不运动的？那个叫甘蔗，那就是不消化啊。一般上呢正常的身体的健康是有进一定要出，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凡是现在呢身体不舒服的，我们就来做个祷告，阿们。我们就来信这位上帝能够拿走这整个生命中的所有的疼痛。所以今天有人问我，一进来呢在教会呢，今天牧师很早就来教会，在办公室呢有个牧者进来，他说 Pastor 你身体好了没有？我说我的手呢已经是呢靠着上帝给的医治，弟兄姐妹的祷告，牧师很努力的在运动啊，在整个呢运动是多么的重要，而且这只手呢大概有 95% 能够呢动起来了，阿们，给上帝一个掌声。所以呢现在呢牧师还是继续要做的整个物理治疗，是要有力，好，要有这个力能够呢把东西拿起来，而且呢能够更好的有力的来这整个做一切。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负起我们的责任。可是我们也相信神的医治，而且我的医生跟我说，牧师你现在才10个礼拜啊，那是上个礼拜牧师去见医生，他说你才10个礼拜，现在11个礼拜，就是大概3个月了，你的身体好得好快。我说因为有神的医治，我们信，而且弟兄姐妹的祷告，而且我们也很勤劳的在做物理治疗，我也很勤劳的在做运动，明白吗？所以今天我们一样的来为呢，凡事呢，弟兄姐妹，你身体上有疼痛的，就我们就做这个祷告吧，来求神来医治。凡事哪里有疼痛的，就把你的手放在哪里，腰痛放在腰，脚肩膀痛放在肩膀啊，这人膝盖痛放在膝盖，你的哪里疼痛放在呢？把手放在那里。那你说不是我心痛？啊，因为不是心脏的问题，而是这整个内心里面有太多太多的重担了，太多太多的想法，太多太多了。有没有人一样的把你的手放在心中？神也知道，不只是身体上的疼痛，内心里面的神也明白。阿们。来，我们大家闭上眼睛，没有人看着任何人，因为我相信神要医治，因为神爱我们，神要我们的这整个生命是活在自由的当中，让神的爱来浇灌，让神的医治来浇灌。你只要信这位上帝，你只要相信呢，神能够拿走。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宣告你就是那最棒的医治者，你的医治的恩膏现在降临在你所有的孩子们的生命，而且降临在他们的身体，在他们的心灵。主啊，我现在奉耶稣基督你的圣名，犯罪所有的疼痛，从头到脚，从头到脚，从眼睛到这整个耳朵，到这整个的颈项，到整个肩膀，主啊，到这整个身体的每一个部位，腰也好，主啊，膝盖也好，主啊，脚也好，手也好，哪一个部位，我奉耶稣基督你的圣名，现在我捆绑所有的疼痛，完全的捆绑，因为你的话语告诉我们，凡是我们捆绑的，主啊，你必释放，而且呢，这整个生命，这整个身体不再是一样，所以我奉耶稣基督你的圣名，现在捆绑所有的疼痛，也命令所有的疼痛完全的离开，完全的离开，从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完完全全的离开，使到这生命呢得到从你而来的医治，从你而来的爱。而且主啊，凡是心中呢重担的，我得奉耶稣基督你的圣名，粉碎这一切的重担，完全的粉碎掉，让我们这一生能够永远带着感谢的心，感谢我们的上帝，因为神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只要我们信，而且这生命必永远活在你的救恩的当中。主，我们感谢，我们把所有的弟兄姐妹交在你的圣手，不论在实地的，在线上的，完全的交在你的圣手，因为神你的爱，你的意志是多么的真实。奉耶稣你的名我们祷告，阿们，阿们，给上帝一个掌声，来动一动你的身体，好，动一动你的身体，凡是不能够动的，你觉得啊不能够，现在你动一动，因为神的医治呢，好，各种各样，他可以现在马上让你得到医治，他也能够呢是一个过程，而且你觉得现在收缩了没怎样，哎，等一下你会走路了，哎，等一下你根本不忘记你有疼痛，因为神的医治就在我们的生命，阿们，神保守我们，我们必须要信。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讲到呢，我们是自由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必须继续讲的这第三部分呢，就是上帝的孩子得自由。阿们，那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有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上帝，那么这生命是个怎样的生命？这生命是能够得到自由的。加拉太书里面呢，在整个第3章26节呢到第4章7节，好，今天是蛮长的这整个信息，所以牧师必须继续的讲了。所以呢，我们一起来看加拉太书里面3章26到29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呢，都是上帝的儿子，很重要啊，神的话语。所以呢，你们因为信了耶稣基督，都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里的儿子呢，包括女儿。所以有人读话语的话，读上帝的话，哎呦，总是讲儿子，没有讲到女儿。所以这里的儿子也包括女儿，所以跟你左右旁边讲，神没有忘记你啊，神没有忘记我们。所以你们受洗呢，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了基督，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成为义了啊，很重要。29节，你们既属于属乎呢基督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照着应许呢承受产业的了。我们有产业的，是从神来的， 而且加拉太书里面呢四章一到七节，我说呢，那承受产业的虽然呢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呢却奴仆呢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议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呢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祭祀呢时候满足了，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呢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上帝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呢，你不是奴仆，乃是呢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上帝为后裔。阿们，棒不棒？这经文很重要，我们一起来看。在整个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的第二部分呢，真正的告诉我们上帝怎样对我们的呼召。神呼召着我们每一个，让我们成为神的这整个儿女，成为上帝的孩子。二十六节告诉我们，他说，所以呢，因为你信的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今天你信的耶稣基督吗？信了没有？那么跟你左右旁边讲，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女儿。很重要啊，如果你是女生就是女儿，你是男生就是儿子，不要捣乱了，也不要跟他说我是一棒一棒，哇，那个太危险了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这身份是多么的重要啊，这多么的重要。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要了解这经文告诉我们，那么谁呢是上帝的孩子，让我们来理解呢，并活出呢我们是上帝孩子的身份而获得的自由。今天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活在神的儿女呢就是我们的身份。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问你的身份是什么啊？我是律师，我是家庭主妇啊，我是妈妈啊，我是爸爸，我是牧师。可是你真正的身份是谁啊？请问你真正的身份是谁啊？神的儿女。来一起讲，我们是神的儿女，这很重要。当你知道你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知道怎么活在呢活出上帝给我们的这儿女的生命，而且活得自由。所以在这里的自由我们会继续讲。所以第一呢，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所以呢为什么？因为呢我们不只是信了他，而且我们有受洗归入了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上个礼拜呢我们有十个弟兄姐妹受洗，而且当我们听他的见证的时候是多么的鼓励。上个礼拜受洗的有没有在这里啊？啊，没有，有可能就在传书干或者在亚当或者在十一点的巴黎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了这位上帝，而且呢我们怎样受洗了，我们就披戴了基督。 Amen， 那是多么的重要。而且呢我们每个人通过主耶稣基督呢得到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有了神的恩典呢，接受了基督进入我们的心中。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跟耶稣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Amen。 所以宗教呢，基督教不只是一个宗教，基督教是上帝呢人跟上帝的亲密的关系，而且是活的。阿们，是活的啊，是真的活性到个地步呢，你跟上帝呢更亲近呢，神永远都在等着我们。只要我们更加的亲近他呢，关系呢就越来越好。所以我们必须了解，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因为我们披戴了这整个呢基督。啊，所以这经文告诉我们，将基督带入我们的生活的当中，这给我们怎样真正带来是上帝的身，上帝孩子的身份。今天我信了耶稣基督，而且我受洗了，我们也披戴了基督，而且我们呢，这整个基督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有基督还是没有？有。所以当我们的生命呢活出这整个基督的样式，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成为呢上帝的孩子，这生命呢必须要有见证。见证的意思就是呢，从前讲话就是讲粗话的，现在开口了，不可以再讲了。从前讲谎话的，现在呢不能够再讲谎话了。从前不老实的，现在怎样？老实了。这叫做见证，这叫做生命的改变。今天你我呢信了耶稣多少年呢，你的生命有改变吗？还是别人看到你老样子，以前撒谎现在也是一样？那么请问你这生命有没有见证？ 没有。虽然一个真正呢有耶稣呢在我们的生命，我们记你记得牧师讲过，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耶稣怎样在十字架复活了，回天家的，把圣灵送给我们，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到我们的生命呢能够继续呢跟上帝同行，而且靠着圣灵让我们能够活出呢属神的样式，所以生命里面必须活得更像基督，所以生命里面呢要更加的改变。所以作为上帝的儿女有什么最重要的意义？今天我是上帝的儿女有什么重要的意义？第一，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区别。圣经呢接着说呢，在第二十八节，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一了啦。成为怎样医疗，那就是呢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区别。因为呢在这经文里面呢告诉我们，这整个争论呢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之间有很多的争论，而且这整个争论记得吗？牧师在第一节里面讲到，他们争论就是我需要你们接受隔离，你们必须要活在这整个律法之下才能够得到救恩。可是保罗在告诉我们 No 我们必须只是靠神的恩典。所以呢这里很重要，所以呢这整个呢问题就是在吵要有隔离要有立法才能够信才能够得到救恩。可是保罗告诉他，就恩典跟信你就能够得到救赎啊！所以在这里呢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之间最大的争斗就是我们不一样，因为这个这整个的见证这两个看法不一样，所以总是在吵。可是保罗说什么？我们呢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都是一体的，都在基督里面成为怎样一了了，那就是一起的。所以犹太人、希腊人之间没有区别。经文告诉我们，你既然是奴仆也好，或者是自由人呢，也没有区别的。男性跟女生之间也没有区别。好，在神的眼中都是神的孩子。所以以现今的社会来讲，不论我们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们的生活地位，我们的教育水平，或者我们活在这呢不同的世界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不同的这整个职分，有牧师，有事工领袖，有组长，有属灵家长，有组员，有的说牧师我还没有去小组，那么我是谁？记住在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呢，我们都是怎样，我们总是呢认为呢我们在这整个教会里面，在这整个社会里面我们跟别人很不一样。可是记住在教会里面呢，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都是一样的。阿们。我们不要因为头衔，头衔是让我们能够运作，使到我们能够呢有这整个运作。所以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都是被上帝怎样呼召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神呼召，而且神委任我们，而且可能我们的这整个呼召呢都不是怎样，都是呼召呢一样的。可是我们这整个神呼召我们干嘛？我们服侍上帝。神呼召我们做什么？跟上帝建立那关系啊，服侍上帝。所以有人问我，他说牧师，哎呀，教会里面服侍呢总是因为牧师说我们要服侍，我们要服侍。请问你，服侍是牧师说的呢还是上帝说的啊？谁说的？上帝。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给每一个人的呼召都是一样的，一起为主来服侍，我们一起的为主来服侍，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阿们。所以当我们能够一起服侍的时候，是神给我们的福分，那是多么的重要。不是因为呢牧师说啊，如果是牧师说的话没意义。今天我们必须了解是神的儿女，我们一起的来服侍，因为这是神的家，神的殿。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呢，我们都是一样的，神呼召我们，我们一起的来服侍，没有这整个区别。所以呢在神的恩典之下呢，我们一样的都能够通过耶稣基督呢信而获得救恩，那是多么的重要。一样的，我们都是因为信神的恩典，我们信了就能够得到这整个救恩。所以呢当神看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站在同一个立场，同一个位置，因为呢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合而为一了。阿们。而且我感触很深，当我讲到这个，因为呢你的牧师呢也是个宣教士，当我到不同的国家的时候呢，好，当我到不同的教会，到不同弟兄姐妹的家的时候，哇，你懂，我根本不认识他们，我只认识他们的牧者，成为他们教会的老师，然后在他的教会里面讲道， 那么他们说，牧师，我们欢迎你到某某姐妹的家吃饭。让我告诉你，我很害怕的，因为我根本不大认识你们，我只是讲过道，跟你的牧者比较熟一点。他说，牧师你就来吧，我们一起吃饭。你懂吗？我带着战战兢兢的心一起去吃饭，不是那个饭有问题，是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你，明白啊？所以呢，我就拿了一份礼物，我就进去他的家。可是当我到这个家的时候呢，我感觉到多么的亲切。在族内的弟兄姐妹呢，每个就像自己的家，我们就很亲切的坐下来就聊天，就成为一家人。所以今天当你我能够了解呢，在神的眼中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根本没有区别，你走到哪里的都一样的被欢迎。所以不论今天牧师到哪里，我记得好多年前，以前我都去印度，虽然我们的肤色很不一样，可是呢，我去到那里他们请我吃饭，一家人，那种呢爱，那种亲切是多么的重要，因为我们就是一家人。阿们，那是多么的重要，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之间没有任何个区别。那么一样的，我得去到另外一个国家啊，很陌生的国家，可是那个国家呢看起来陌生又不陌生，一样的，他们对我呢也是一样多么的亲切。而且我感觉到呢，跟他们讲我很像回家了，回到自己的家。所以第二点啊，我们是怎样，我们是上帝的孩子，因为呢我们得了这整个自由。所以在这里呢，在整个第一点里面，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个区别。第二点呢，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阿们，我们都是亚伯拉罕后裔。圣经在第二九节中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呢，你们既属于基督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照着应许承受产业吧。有机会我们再谈产业跟应许啊，明年。所以从创世纪里面呢就开始告诉我们呢，应许的后裔呢将透过呢亚伯拉罕而来的，并且那个应许呢将承受应许之力。请问你我是否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还是不是？是，很重要啊。这里有没有犹太人呢？ Jews 有没有？要讲得清楚，因为有的人说我是犹太人，可是鼻子又不够尖，又不够高。所以呢，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外邦人。所以今年我们必须要了解呢，这整个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呢他的应许他的产业呢必给我们。所以一样的，在这今年呢，我们三一呢，我们的透过我们的陈牧师，我们的主领牧师陈长龙牧师呢，跟所有的好弟兄姐妹都分享圣业的这整个实现。那就是通过亚伯拉的之约呢，神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实现呢圣业中的每一个呢应许跟每个祝福。阿们，那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必须信。所以呢，当我们的主理牧师陈长龙牧师呢在分享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就谈到从亚伯拉的生命里面，亚伯拉要给我们的应许，亚伯拉要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必须呢靠着信，而且呢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的应许，使到这生命呢活在这神给的福分的当中。因为呢神怎样，上帝不只是跟这整个以色列人的这整个选民立约，而且这整个约呢也是呢跟我们凡是信耶稣的人也是立约的。所以我们也能够得着这整个从亚伯拉罕而来的祝福跟应许。最后我们也必须要知道，我们称上帝为阿爸父亲。你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呼喊他阿爸父，阿爸，阿爸 father， 英文阿爸 father， 所以呢把它翻译成就是阿爸父。这两个词呢，阿爸父非常重要。父代表着什么？父亲。父亲代表着什么？权柄跟地位。我们对父亲一定要有尊重。你尊重你父亲吗？我尊重。我爸是一家之主，所以我爸回来他带着权柄，他有地位，所以父亲的角色。所以当我们称呼呢上帝我们的阿爸父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作为儿女的我们呢必须认识到我们的上帝跟上帝的关系，还有上帝的权威，他有这整个权力跟威望，这是我们的阿爸父。而且阿爸父不只是代表着呢权柄跟地位，他也代表着什么？亲密跟顺服。因为阿爸呢是孩子在家中对父亲的这层的呢称呼。你怎么称呼你的爸爸？我呢称呼我的爸爸呢，因为呢我爸是个很幽默的人，而且喜欢开玩笑，所以我爸呢我们都称他老爸。当我们年纪大了，爸爸年纪大了，我们称他老爸。 你怎么称你爸？还是你看到你爸你没有称呼他？好，我们每个孩子回来看到我爸爸，我们都称老爸你好啊，我们回来一定要叫老爸老妈啊，回到家都一定要称呼呢我们的长辈。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很特别，对吗？他们进来呢是谁称呼谁啊？孩子现在回来是老妈要问你回来了，那孩子可能在想啰嗦，我不是回来了吗？你看不到吗？还要再问，对不对啊？可是呢，以前不一样，以前我们回到家门一开，看到我老爸一定要叫老爸，看到我妈老妈一定要叫，我们要叫妈妈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称呼，这是个尊重，而且这也是很表示怎样顺服亲密的关系。所以一样的，所以现在的孩子也一样，我们在家看到父母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称呼的啊。所以在整个称呼的过程当中呢，是种亲密的语言，你不可能在马路上每个男人你都叫爸爸，对吗？你不可能，就只有你的爸爸。所以那种亲密的关系是多么的重要，是一种爱的称呼，但这也是一种呢服从的姿态。当我们称呼呢我们的老爸，称呼我们的爸爸阿爸爸爸的时候呢，也是愿意的来服从。当我的爸呢在跟我讲话的时候呢，我必须尊重，而且我必须跟他对话，而且在过程的当中呢，我必须要顺服。可是当我信了耶稣之后呢，我必须跟我的爸一样的来分享神的话语是怎样的。而且我爸最喜欢听的就是一句话，我跟我爸讲，爸你懂吗，信耶稣的人，经文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凡是信了耶稣的人必须孝敬你的父母，那你的命呢就会更长，长命。我爸问我真的吗，我说真的，我开给你看。为什么？因为每个父母都要孩子孝敬他们，对吗？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凡是真正信了耶稣的人要孝敬我们的父母，而不是虐待，而是孝敬。所以当我跟我爸讲了这句话的时候呢，哇，他多开心。那他说好吧，就信吧，记得啊，你讲的啊，你信了耶稣你要怎样孝敬。所以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必须要生命活得有见证，要孝敬我们的父母。当我们的父母还在的时候，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阿们，那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对我来讲，身为一个牧师呢，当我看到有的孩子呢对父母不敬，我很想骂一骂，也很想打一打，因为这是不对的。阿们。所以呢，当你的父母还在的时候呢，珍惜，而且呢珍惜你的父母，而且珍惜他们，尤其是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不要嫌他们是啰嗦，也不要嫌他们是累赘，而是呢能够感谢他们的生命，而且可以活得这么棒，而且可以活得更好。阿们。这是多么的重要，这就是个爱的表达。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要了解，他是呢我们的阿爸父，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他的权威地位永远不会改变，也不会怎样被挑战的，因为他就是我们的阿爸父，他能够很亲密的爱我们，爱你爱我，而且呢总是盼望我们能够服从他。在生命里面呢，我们的姿态呢就是 posture， 要随时的来服从他，而且随时的来追随他，这是阿爸父。因为呢这整个父亲在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总是要我们能够听话，一样的在我们的阿爸父面前呢，我们也一样要顺服他，我们一样的来跟随他。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上帝的孩子能够得到自由呢，第一我们必须了解是我们是上帝的孩子的身份很重要。当你能够真正的了解你是上帝的孩子，你的身份呢是上帝的孩子呢，你的生命呢就很有安全感，你的生命呢就不会被外在呢来动摇，明白吗？也不会跟着你的形象。有人说哇，你长得这么肥，哪里是上帝的孩子？就瘦瘦的苗条的才是上帝的孩子。你圣经有这样讲吗？有的话把它撕掉丢啊，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说只要你信了他呢，不论你肥的矮的瘦的，都是神的孩子，都是神所爱。所以这里呢，一旦了解这整个身份呢，生命很有安全感。第一呢，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了，在神的面前呢，我们都是呢上帝的孩子，不是因为你的地位，不是因为你的金钱，不是因为你的这整个的身材，没有关系的。第二呢，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能够领取呢丰盛的应许跟祝福。第三，我们称上帝为阿爸父，父亲拥有上帝这种亲密的关系，所以呢，这是上帝的孩子得自由的第一个真理，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孩子。第二呢，我们是怎样？我们是被上帝领养的孩子。请问你在这里有没有人呢领养孩子过？ 没有对啊，牧师在教课的时候呢，啊，有对夫妻真的很棒，他们真的很有爱心。啊，其实我看着他们的年纪是不小了，所以他带着他的孩子来，我就觉得这年纪啊真的不小了，可是孩子这么小。那他说没有了，我的孩子已经二三十岁都结婚了，可是为什么带了一个这么小的？他就说什么领养的 Amen、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了解圣经里面讲的领养是什么，我们被上帝领养的孩子。好，第四章五节，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律法以下的境况呢，就是律法的咒诅。在这境况的人想用自己的方式称义，就活在律法里面，完成律法呢，我就能够称义。可是我们知道律法根本不能够，我们根本没有本事呢靠自己来完成这整个律法的，而且我们守不到。所以呢，在我们呢，所以因为律法所以使到咒诅，所以我们不可以活在律法的当中，因为律法呢使到我们得到咒诅，所以上帝呢要我们从这整个咒诅里面呢拿出来，赎我们出来，得叫我们怎样从律法中把我们赎出来。赎的意思就是救我们出来啊，赎回啊，把我们救回来。所以借着儿子的名分呢，儿子的名分呢就是领养的儿子啊，意思就是领养。所以领养我们成为儿女，使到我们得到儿女的这整个名分，我们可以作为上帝的孩子的自由。可是我们必须明了解什么叫领养。在现代的领养呢的想法或者概念需要更加的来怎样开放包容跟多元化。所以领养不再是因为呢注意要帮助这孩子的关爱，因为这孩子可怜没有人爱我啊，关爱他们，而是怎样要成为呢人们建设家庭，那使到呢夫妻之间有建设家庭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积极的选择。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因为就害着爱着这个孩子，我们必须怎样也能够建立这整个家庭，使到这整个呢人的生命里面呢有很棒的这整个人生的价值观。所以领养家庭呢强调什么？领养的家庭要强调爱，不只是要爱，要尊重，而且要包容，为孩子提供一个温暖稳定的成长的好环境，而且呢让把孩子放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面。阿们。当一个家庭里面缺乏爱，哇，这孩子成长呢是超没有安全感的，让我告诉你。可是当这孩子呢活在爱的这整个家庭里面，他是多有安全感，因为他的爱是从神而来，从父母而来，父母的爱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这生命很不一样。可是对于犹太人来说，圣经里面记载啊，犹太人那时候的文化，他们没有真正的领养的概念。因为呢首先当孩子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呢，其他的成员他们会自动的来承担家庭成员的责任。今天大哥生病了，所以呢小弟呢就要承担了养大哥的孩子，这、就是自然而然的，在犹太的这整个呢文化的当中，在那时候，所以呢他们根本没有这整个领养的概念。可是在罗马时代呢社会的文化里面，领养的想法呢跟概念就不一样了，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因为保罗呢在谈领养的时候呢，在加拉太书里面他谈的是那时候是罗马帝国啊，是罗马帝国。所以罗马帝国里面的文化呢，他们的这整个领养是为了什么？领养呢是家庭呢是要给家庭找到一个合适的男性来继承人，所以这个家庭里面呢需要找到一个男性的能够来继承他们而去进行领养。那你说这整个家庭是因为没有男性吗？不是，未必的。他可能呢他家里面的男性呢他们觉得不适合，他们觉得不适合，而且他们也能够怎样跟他们自己的孩子呢砍断关系的，明白吗？他们也能够砍断了这整个关系，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把他们自己的孩子也能够跟他的孩子呢没有任何的关系，在法律上什么都没有都能够砍断。而且他们也能够怎样去领养了那些他们认为他们适合的能够继承他们的这整个事业的或者遗产的，他们就能够正式的来领养他们，使到他们怎样也合法的成为他们的孩子啊，那是很不一样，对吗？这是罗马帝国的时候呢，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就是在罗马帝国呢在整个呢观念里面呢，所以这些孩子怎样，因为呢是合法的，所以他们完完全全呢从律法的当中怎样释放出来，所以他们跟这个家庭呢就有很好的关系，而且呢在整个法律上呢他们是合法，他们是没有被束缚的，所以他们就正式呢成为这整个新的家庭的孩子。 这跟我们很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是罗马帝国的这整个的概念。所以保罗使用我们被领养这个词呢，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被选中了，被谁选中？被上帝选中，而且呢，并与我们的天父的经历永久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被领养，是因为呢，上帝要我们跟他与他建立那美好的关系，永久的关系，而且这生命是被拣选的。所以在这里呢，因为在罗马帝国的领养方式呢，是个很深思熟虑的选择，经过大量的研究呢，经过熟思呢，他做出来这整个选择。上帝也一样，上帝也考虑了怎样，他必须要付出代价。如果今天他拣选了我们，他必须付出代价，他的代价就是唯一的儿子必须上十字架，献出他的生命为了你我。所以今天呢，当你领养了孩子的时候，你要付出代价吗？需要的。我记得我的同学，我的老同学，他们夫妻呢在经济上很许可的，什么都有，就是没孩子。所以呢，我的同学是那种很好动的人，他去哪里哪里呢，就是跳进那个大海里面，不是自杀哈，他们都去 diving， 就是潜水啊。他们呢去打高尔夫球的选手，你讲什么都好，泰 boxing 的选手什么都会。那有一天呢，我就跟他吃个饭，他就说：“今天跟你吃饭，明天可能没有时间了，接下来没时间跟你吃饭了。”我说：“怎样啊？”他说：“明天我必须飞到一个小岛，然后呢，去小岛干嘛？去领养一个孩子。”钱什么都付了，可是呢，我不想当妈妈，我想潜水，我想打高尔夫球，我想去游玩，我不想当妈妈。他都哭了。我说：“拜托吧，哎，你把孩子领回来哈，你要尽你的母亲的责任 ，Amen。你不能够随便领养了，然后不要，然后去打你的高尔夫球，跟孩子说你自己喝奶。”我还记得他跟我谈的时候，他哭了。那我只劝他一句话：那就不要领养。你不要尽父母的责任，不要领养。不只是不要领养，把你有的钱给这孩子的父母，让他们养自己的孩子。Amen， 这才是对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了解，当我们要领养孩子的时候，我们要付上代价的。一样的，当我们的上帝呢要领养我们的时候，也要付出代价的。他的代价就是什么？把他唯一的儿子上十字架，献出了他的生命为了你我。所以今天我们必须了解，上帝选择领养我们，使到我们得到儿女的身份呢，也使到我们跟他经历这永久的关系。阿们。所以呢，上帝也付出他的代价，就是他的唯一儿子耶稣基督呢上了十字架，所以使到我们能够成为这天国的继承人，而且呢，使到我们能够进入天堂永恒的生命的当中，让我们活在神给的幸福、神给我们的祝福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幸福不幸福？今天我们自由不自由？自由。而且神为什么做这一切？是因为纯粹就是爱。所以这整个关系呢是怎样？是爱的关系，而且是个永恒的关系。当我们真正被上帝领养了，来到上帝的大家庭，我们就得到自由了。而且在整个自由的过程当中呢，当然不是说神领养了我们，我们就和现在的世界的父母断绝关系，而是要孝敬父母。所以当我呢信了耶稣的时候，我爸就问我：“你信了耶稣，你属于你的牧师的女儿了。”我爸有这种想法，那么我就失去了一个女儿。我爸跟我说：“所以你不可以信耶稣，如果你信了耶稣呢，你不再信翁。那你的牧师叫什么名字？”我说：“牧师叫 Naomi Dowdy。”“那你就叫 Naomi Dowdy， 你就叫他做妈妈。”我说：“爸爸，他永远是我的牧师，你永远是我爸爸。”我转过头跟我爸讲：“我说我洗礼了，我信耶稣，我洗礼了，我还是信什么翁啊？我还是信翁了，我还是叫你什么老爸？”明白吗？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呢，这整个华人有这种观念。可是在这里，我们必须了解神怎样领养了我们。我们信了，我们洗礼了，我们还是怎样跟我们的父母的关系没有断绝的。我们反而要更孝敬我们的父母，就像牧师所分享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呢，我们得到自由是从哪里来？是从世界跟魔鬼的力量中被释放出来。所以我们活在信敬的社会里面呢，在黑暗的权势是多么的真实。所以当我们真正信了耶稣呢，从世界 啊，这整个世界的黑暗，魔鬼的黑暗，我们就这样不再被他们控制了，不再，而是能够活在这整个的神的爱、神的保守、神的这整个的带领，不再被魔鬼控制，也不再怎样，生命呢不再被魔鬼控制。怎样被魔鬼控制？很简单的想法啊。所以今天呢，我们都总是有这种想法，人老了啦，一定会生病，而且一定会死的，所以不要紧了，就这样了。对，我们终于一天要回家，可是我们人老了，身体可以健康吗？可以吗？所以这是错误的想法，你懂吗？这是世界跟你说的啊，这是呢这整个的世界观。哎呀，老了一定会怎样，生老病死的。谁说你老了要病要死的？你可能呢人老了终于一天回家，而且可以很好的睡觉，睡到回家，阿们。为什么一定要病到呢？哇，爱死没死，爱挖没挖呢？所以为什么有这种想法？不是啊，我们可以呢，我们见证好多好多呢基督徒，很棒的基督徒，他们就在这整个睡的过程当中呢，神就把他这样带回家了，就这样很平安的带回家了，也没有生什么病，什么都没有，时间到了就走了。期待这样的吗？期待，对吗？所以不要再跟你自己说老了生老病死，这是错误的想法。所以这里我们必须说，主啊，你给我自由，因为呢你让我能够不必活在黑暗的权势的当中，让我能够有个健康的思想，让我有个健康的想法，而且活得越老越有见证，阿们。我们必须要知道，而且活得越老越有恩典，而且活得越老呢活得更美更美。所以今天一样的，改天呢我们上的讲信息，怎么活得越老而且活得越美，看你左右旁边讲都在讲你了，都是美的。所以今天你我能够呢成为上帝的孩子，而且呢活在上帝的孩子的自由的当中，第三个真理，这很重要。第三呢，我们摆脱了奴仆的生命啊，奴仆的生命啊，这整个经文告诉我们呢，可见从此以后呢，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呢，就靠着上帝为怎样后什么后世？好，这个字读世。然后圣经说的很清楚呢，你不再是奴仆，作为上帝的孩子。所以从律法里面呢，我们完全被解脱出来了，我们摆脱律法这整个法律的这整个束缚，而且呢。不再怎样，我们服从法律并不给我们得到救恩。记得这里的律法呢，不是说什么你出去乱闯红灯，你出去不守政府的法律，不是。这里的律法呢，在旧约里面是你要守着律法才得到救恩。可是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守律法的时候呢，我们就像奴仆一样 slave。可是当我们真的了解我们得到恩典而且信的话呢，我们是活在神的自由的当中。所以我们不让这整个律法来束缚我们，而是我们必须怎样活得在神的爱、神的恩典跟信的当中得到这整个自由。所以我们是不是律法的奴仆，而不是什么罪的奴仆。因为很多人以为信耶稣呢是什么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啊，总是问可以不可以。可是当你真正了解呢这整个上帝的话语呢，我们根本呢不是活在律法的当中。有人喜欢问我，牧师我可以吃这个吗？牧师我可以那个吗？来上课吧，什么都能够吃，只是不要乱吃，而且也懂得吃的是什么，是为了什么。如果今天我们吃了呢直到绊倒别人，就不吃吧。 Amen 呀、yeah, 这多么的重要。来，我们继续讲，因为罪呢的力量使到怎样，使到我们跟上帝之间呢，这整个呢，使到我们活在黑暗的权势，跟上帝隔离了，而且魔鬼想尽方法呢来控制我们，所以使到我们活在这整个法律律法的当中，而且呢活在罪的力量，使到我们瘾了啊，我们摆脱不了瘾。可是记住呢，当我们怎样活在神的恩典、神的爱、信，我们就摆脱了这整个恐惧。所以我们摆脱律法，我们摆脱罪，我们摆脱恐惧。所以有的人活得很恐惧的，你懂吗？每样都活得很战战兢兢，都活得很害怕，很害怕这个。有人问我，不是我过马路会不会被车撞到？那就不过吧，你就坐到红灯。不是我这个那个会不会讲那个会？你觉得这种生命活得辛苦吗？这叫做没有自由，这是完完全全活在恐惧、活在捆绑的当中。
那有人问我牧师，那坐飞机会不会危险？你看现在飞机都会摇来摇去，摇来摇去，那就不坐嘛。可是不坐飞机呢，在这整个 bus stop 嘛，在停车场呢，还在那个公车那边，也是会被撞到哎。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活得这么恐惧。我们必须知道，这生命属于上帝的，神掌管你们，而且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我们知道如果真的我们坐了飞机走了，回哪里？回天家。重点，但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回天家，所以我们不必呢怎样活得在恐怖的当中，所以我们的生命必须活在怎样自由的当中，而且在圣灵的运行的当中，而且有责任的来顺服呢，来活出上帝给我们的生命。因为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跟着圣灵的脚步来走。好，最近这几天呢，牧师去休个假，而且呢，一样的在休假的过程当中，就是吃，一直吃，一直吃。我说不圆是假的，啊，放假就是吃，所以很重要的，你有吃也有限制。那你吃完了就去走路，那走了路了休息就休息，然后再吃，而且吃的健康一点，阿们。可是有的人就是暴饮暴食，哇，去吃不费，所以不要请我吃不费。一去不费就忘记了，哇，拼命吃拼命吃，三餐变成一餐。跟你左右旁边讲，不要这么贪吃，哈，因为这是对身体不好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在神的爱的当中呢，我们说神啊，在你的圣灵的应许，而且呢，我们要活出呢顺服的生命，顺服上帝的话语。而且这里更重要的，当我们呢知道神的爱啊，我们因为被上帝的爱所买下，所以上帝的爱跟力量呢，根本不能够束缚我们的生命，因为神的爱充满我们，神的力量加添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所以很重要，我们来看，我们怎么能够摆脱奴仆的生命，来，不只是能够在圣灵中自由的运行，更重要的，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呢，身为一个如果活在奴仆的制度之下，跟上帝的孩子之间的区别在哪里？第一，奴仆呢，制造给我们什么？奴仆制呢，给我们压迫。我们总是觉得被压迫，而且孩子的身份呢是自由的。有没有孩子呢？回到家，去到这整个冰箱开冰箱的时候呢，要吃点蛋糕也害怕，看有没有人看，有没有人看，有吗？没有，对吗？你回到家，冰箱一开，你要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可是奴仆不一样，他们回到家呢，他们可以开冰箱拿他们要吃的东西吗？不可以。所以你要明白压迫。所以如果呢，你觉得哇，在这里，在整个教会里面，你是被压迫的，那你自己的问题呢，真的你自己的身份出问题了，你觉得你就是个奴仆。可是当你真正信了耶稣，你是孩子的身份，你的生命呢，活在神的话语是自由的。所以神给我们这整个自由，所以我们必须要服从，表现爱我们的上帝。当我们呢真正的活在自由，是活在神的自由的当中，而且呢爱我们的上帝，而且服从我们的上帝，那是多么的重要。奴仆呢给我们什么？奴仆是给我们害怕，而且怎样？而孩子的身份给我们的是自信。你害怕什么？生命中总是害怕，你懂吗？当你我的生命活在害怕的当中，害怕控制了我们，使到我们做的决定，使到我们的想法，我们所做的决定完全不符合上帝。所以我们不能够活在恐惧的当中，因为恐惧不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身为呢上帝的儿女，我们必须要有自信，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看起来未必最好，可是呢，转过来呢，神会把最不好的转成怎样最好的。Amen。记得我的弟弟的病吗？所以最近呢这几天，我跟我弟弟、跟我的妹妹还有我的妹婿一起去度个假。我就问我弟弟，我说弟弟，你心脏还好吗？记得去啊，两年前为我弟弟祷告。心脏啊，他有忽然间这整个血管呢，他的两个大脉哈，这整个阻塞了，而且心跳呢也很慢，呼吸也很慢。医生都讲呢，要放那个心跳的这整个解剖器，各种各样。所以昨天还跟他在一起，所以我就问他，问我的弟怎样了？他说：“哦，我现在很好了，已经心跳回到60-70了，有时都70多，而且呢，我也能够很好的来复习，而且每样都能够恢复得很好。”我说：“上帝爱你，上帝爱你，神能给你神迹奇事的医治，因为在医学上是不可能的， 可是在你身体里面呢，已经出现了神的恩典在你的生命，而且你要明白。所以他说，我很规律的生活，我吃我该吃的，不该吃的我都不吃。我这次跟他一起去玩，他不该吃的他一点都不要吃，你给他，他说呢我不要，那很有纪律，看到吗呀、yeah, 而且更该负起我们该负起的责任。所以今天一样的，当我们的生命里面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的生命是自信的，而且呢不再是害怕，而是带来喜悦的，因为神喜悦我们的生命，所以生命里面活在喜乐的当中。阿们。另外一个奴仆制呢，让我们靠着努力得到奖赏，我们都是靠着惩罚来先惩罚，啊，我们总是怕呢被惩罚，如果没有做这个呢会被罚什么什么。可是呢，真正一个属于上帝的孩子的生命呢是纪律的，很有纪律的，该读圣经读圣经，该跟上帝祷告，该做对的事情，该想对的，这叫做纪律。一个真正的属神的孩子是很有纪律性的，英文叫做 discipline， 啊 ，discipline。不用人家一直催你，一直催你的，不用的，你自己自动自发 ，amen， 啊，自动自发。所以一个自动自发的人是一个呢很棒的领袖，一个自动自发的人是一个很勤劳的人，他懂得怎么安排时间，他也懂得怎么安排他的经济，在每一个层面，他都懂得怎么的来规律他自己的生命、他的生活，还有所有的一切。所以这是多么的重要。最后一个呢，就是呢奖赏，奴仆制呢是奖赏。在奴仆制下呢，你做得足够好的时候呢，达到这整个期望，你就得到这整个呢奖赏。可是今天我们身为做儿女的，我们求的不是奖赏，而是蒙福的生命。阿们，蒙福的生命，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以这里我们必须要了解，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期待欧姆能够这个，欧姆能够做那一个，可是欧姆也必须在这里澄清，因为我们这里呢很多呢都是长辈。我记得我在呢这整个教这整个领袖课程的时候，欧姆曾经说过，凡是呢有老人家回天家，欧姆尽量的来服侍。欧姆没有说我一定会，我也说过，如果你要牧师服侍你，你的葬礼，那么请你跟我预约。听得懂吗？对吗？我说过啊，如果呢你要跟我，你要欧姆帮你做葬礼的话，请你预约我，我一定到。可是我身为你们的中文部负责牧师，我必须讲，我尽量，可是并不等于我每一场都到，每一场都是欧姆做的。听得懂吗？而且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尊重我们所有的传道，我们的实习传道，他们都是呢欧姆一手把他们带大，亲自呢督导他们上来，陪着他们从不会到会，而且做的都是有理，而且都是很棒，不可能每个都是欧姆在做。那么我就在那附近开一个公司在那边呢，对不对？你要明白有多少人在一个月里面过世，而且我们认识的是过世，可是不认识的，你懂吗？最近我们在处理呢，我们根本不认识的，是某某弟兄姐妹的某某某某的远亲，他们都是还没有信主的，可是就因为信了主，一个月里面呢，癌症发作到不得了，全身都是癌症，这么年轻的女生、孩子、丈夫，都是慕道友，全家亲戚都是慕道友，你说做不做？做。牧师亲自出去做，可是我需要站在这里打广告吗？我自己亲自下去做，因为都是慕道友。我跟 Bob 传道、实习传道，我们两个做，我们见证孩子得救，见证家人。所以今天你我必须要了解，当你我的生命是靠着这整个努力得到奖赏，很辛苦的。可是我必须告诉你，成为你们的牧师是神给我的恩典。而且我的活在跟上帝的关系呢是怎样，是蒙福的生命。所以今天你我的生命是个蒙福的生命，当你我的生命里面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的时候，不论是我们牧者传道、实习传道，或是神学生，或者是我们的事工领袖、我们的组长，在帮助你们的生命的历程的过程当中，我们永远带着一个怎样感谢的心。阿们，感谢的心，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们身为那上帝的孩子，我们是有自由的，而且在神的爱的当中是有自由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呢，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祈求阿爸父，在神的面前能够说，主啊，因为你的爱使得我们愿意多走好多里路。很多时候呢，我们的期待呢，总是期待这个期待那一个。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对于我们自己的生命呢，有个交代。当牧师在处理个案，你根本不知道自杀的个案，我需要跟你报道吗？我需要跟你讲吗？处理各种各样的状况的时候，你在吗？所以今天牧师很白的来跟你说，牧师也是要活在呢神的自由的当中，因为我们也是上帝的孩子，我们都能够得到自由。所以我们身为一个上帝的孩子，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孩子，我们呼求阿爸父，而且呢，我们是被上帝领养的，而且神给我们个爱的环境的当中，使得我们能够得到呢神的这整个呢保护。最终我们说，不再是个奴仆的生命，而是完完全全活在呢神给我们爱的永远的自由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大家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回应上帝。可能呢，你我活在这世上呢，跟你父亲的关系，活在这世上啊，在世上的跟父亲的关系可能没有这么好。那你可能跟你的，你都说，哎呀，我爸爸已经过世好多年了。我想起我爸的时候，我爸已经回天家20多年了。可是我永远感谢我的上帝，我跟我爸的关系是真的很棒。于是我很想念我爸，他总是能够坐在我旁边，我们两个一起对话，华山论剑，从不信主到信主，把他带来，整整陪着他3年，每一天8点10点半陪他一起坐，之前更早，8点半坐在那边陪伴他，因为他10点半他心脏就会发作，我就陪伴着他，没有开会我就陪伴着他，有开会我跟我怎样我都要赶回家，在10点之前，因为他10点半他的心脏病就发作。我跟我爸讲，这是个咒诅，我反拒这个咒诅，为我爸来祷告。可是我也记得，当我爸过世回天家的时候，在葬礼上有很多弟兄姐妹来到这整个葬礼，他说，牧师，我说你们怎样了？好多弟兄姐妹哭了，他说，我们好羡慕你跟你爸爸有这么棒的关系。我跟我爸爸连一句话都不讲，也不多讲。所以今天你可能跟你呢在世的父亲的关系没有这么好，或者你在世的父亲已经回天家了，可是你总是觉得呢很亏欠，没有跟爸爸有这么好的关系。一样的走出来祷告，让神医治你。虽然爸爸走了，我们也是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把我们的内心的内疚交给上帝，犯罪这场的内疚，而是呢回想的是爸爸，上帝你给我这么棒的爸爸，带着感谢。所以呢，来到上帝的面前，让神怎样医治我们跟父亲的关系，不论在世或者没有在世，直到我们呢走在神给我们的自由。如果你心中总是活在害怕的当中，对，我在一边讲你就可以出来了。或者第二个人，你活在害怕，你心中总是害怕，总是恐惧，你总是生命里面总是恐惧，总是害怕，你让恐惧拉着你的生命，那么一样的走出来，让你的生命不再活在恐惧的当中，而是活在神的爱，而是活在神的胆量的当中，那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今天你我的生命是否能够活到一个呢，神你给我的勇敢，神你给我的勇气，不再活在恐惧，不再活在害怕。第三，你说，主啊，让我的生命活在蒙福的生命。阿们。今天你要活在蒙福的生命，不只是你的生命，而且你的望代，你的每一代的孩子都能够活在蒙福的生命。这祭坛是打开的，你就走出来，在神的面前说，神，我降服在你的手中，让我能够跟你一个亲密的关系，让我顺服于你，让我活在你的福分的当中，一个蒙福的生命。你可以代表你的家庭，你可以代表你的家族，来到祭坛前领受神给你的福分。哈利路亚，这是你跟上帝的关系。你来到上帝的面前说，主啊，让我活在你的福分的当中，我代表着我的家庭，我要代表着我的家庭活在呢神你给我的福分的当中。对，今天你要活在神的福分， 你知道你的家庭，你知道你的家族，你代表你的家庭跟家族来到上帝的面前，说主啊，我要活在你给我的福分，让我的孩子，让我的这整个的孙子也活在上帝的福分的当中。 Amen。 Hallelujah。